弟兄姊妹平安。每逢进入十二月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全球各地基督徒都忙碌展开各样各式的活动，为庆祝人类史上独特的一位。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全世界的图书馆也容纳不下他的书籍。他从未写过一首歌，但颂赞他的诗歌却多得不可胜数。他从未创过一间大学，但世界上一切大学生的总和却不及追随他的人数。他不是心理医生，却医治了无数心灵痛苦的人。他是谁？他是永活的耶稣基督，是今天圣诞节的主角，也就是这世上以爱能够改变一切真正的主人。爱能改变一切，这是一个从2005年开始在美国加州华人社区举办的爱能改变一切的一个晚会。他们希望借着这个晚会能够帮助教会跟社区有更多的互动，把爱传给社区的每一个人。今年2016年第八届是在 New Jersey这个地方举行。不管是美中、美东或是美西，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所庆祝的不仅是生在婴儿马槽的主耶稣，他更是一位复活的救主，借着他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才有复活的生命。究竟圣诞节它带给我们什么礼物？这个礼物是特别不一样的。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借着他我们得到永远生命的应许。就是这个宝贵礼物，我们能够来到父亲跟他和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21章14节到19节，约翰福音21章14节到19节，翻开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念。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你爱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二次是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在这圣诞节的日子里面，你再一次把你的爱子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这是重价的，不是廉价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跟父神和好，让我们生活因为爱的关系能跟主有好的连接。求主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能一起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主得胜名求，阿们。记得8月21号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上一次在教会里面讲到，谈到信心生活的操练。我们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预备凭着信心来走主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要走主预备的道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不仅是初次相信主，决志信主，再过来就是因为主的教导是真理，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常常研读圣经，常常活在主里面，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跟他有很好的连结。让我们能够每天每天不断就这个样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家庭里面的服事，都是因为我们跟爱我们的天父有好的连结，因为他的关系让我们有信心走前面的道路。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究竟神要向你要什么？这是今年2016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今年有52礼拜，教会的长老牧长们他们很关切，究竟神向你要什么东西。我记得在2013年我们教会主题是什么？做主门徒。2014年我们是说主题是门徒的品格。2015年教会主题是主耶稣眼中的教会。2016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究竟神向我所要的是什么？还是我要的是什么跟主所要的不一样？潘沃华 Dietrich Bonhoeffer 他是德国的一个信义宗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神学家。他1943年因为跟他的同伴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主义而被逮捕。有一次他们为了刺杀希特勒而被逮捕，被逮捕以后呢，他在牢里面关了1年3个多月。在德国大战以后呢，德国希特勒被打垮以后1个月，他就居然被绞死了。他那个时候年纪只有39岁。他在当时批评当时德国的教会是沉浸于一个廉价恩典的教会。他们所实践的教会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认为只要 决志信主，只要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就够了。他们的信仰缺乏十字架，这是一种肤浅的信仰。他是认为我们的教导必须要合乎圣经，却以圣经为基础。主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白白受死，看来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乃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他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这是一个重价的，就像珍珠一样那么宝贵，托使人付上生命的代价。它是一种恩典，因为它赐给人真正的生命。 George Barner 跟 George Gallup 是美国的这个盖洛普民意调查 的主要的创办人。他经过很多的调查结果，他们发现当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价值观和生活的方式在美国并没有两样。这表示说今天教会的基督徒全盘妥协了，也包含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对很多社会的价值观、大学的价值观跟我们圣经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不管是 ABC 也好或是 OBC 也好，从80年代以后的华人的基督徒，也就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说是 1.5 generation 或是 2.0 generation， 他们对婚姻、对交友的问题和我们已经有代沟了。是的，人们大环境里面，社会对这些价值观、生活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真理只有一个。若我们在至道真理上建立自己，在神爱中保守自己，使圣灵祷告和仰望耶稣基督的怀里，就可以有主爱与人联合，将真理与他们分享。主说，我喜爱灵婿，不喜爱祭司，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我们必须重新确认，依据圣经，拥抱神给我们的恩典，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蒙罪的人，起来做主的门徒，效法他，效法基督，借着爱主、爱神、爱人，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这个是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圣彼得教堂是建在1506年至1626年，他们花了120年的功夫才把圣彼得教堂建起来。圣彼得教堂，假如你去意大利梵蒂冈的话，一定是要去看的景点，因为这个教堂占地，圣彼得广场占地有23000平方尺，它的容纳可以容纳超过6万人。教堂的中央直径是42米的圆圆的 dome， 顶高138米，所以从楼下要到上面去，你可以坐电梯或者是走路。最漂亮的地方就是你走到顶点，你可以看到广场，很美的一个环境。 在广场的两边，一边是塑着保罗的雕像，一边是塑着雕塑着彼得的雕像。为什么这两位使徒是被他们所纪念的？当然这两位使徒都因为主的关系，在尼罗王主后164年左右都先后为主寻道了。保罗被下到监狱，后来也是为主的缘故被人家被尼罗王下令将他斩首。彼得呢也是一样，彼得当他跟主三年，他还不清楚认识主，一直到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主再复活问他说，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因为主三次的提醒他说，你爱我吗？他生命才得到翻转。所以后来他为神国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最后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被倒挂吊在十字架受死。我们刚才念的约翰福音21章14到19节，这里面很重要，有两个字。当主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爱字在原文是说 agapo， 是指全然的爱，无私的爱。你爱我是用全然的爱爱我吗？是无私的爱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是用 phileo 的爱来爱你。在希腊文 phileo 的意思是指 brotherly love， 是指兄弟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的相爱，弟兄姊妹的相爱，朋友之间的相爱，都是相对的，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今天你请我吃饭，我想改天我想办法要回请你，不是这样吗？这就是 brotherly love。 当主耶稣三次问，前两次问他说，你爱我吗？是用无条件无私的爱爱我吗？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不是的，我只爱你用朋友之间相对的爱来爱你。当第三次主耶稣再一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是用无私的爱全然的爱来爱我吗？这个时候彼得他忧愁了，他面带愁容，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只能用朋友的爱来爱你。可是这三次的问话，主耶稣第三次，对不起，第三次他是说，你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然后这是达到这彼得的内心心坎里，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确实就是像你所说的，第三次所说的，我只是用朋友的爱来爱你。当你被抓的时候，我觉得我生命不保，我就三次否认了你，我不是全然的爱你。可是前后三次主都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 You tend my lambs. Tend my lambs. Just feed my lambs. 你要知道 lambs 就是小羊羔的意思，是一个无助的羊。这只羊它很软弱，它要找吃的它找不到，它没有能力去找吃的，它需要帮忙，需要爱，需要眷顾，需要呵护。主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教会感谢神，我们教会这两个礼拜欧文带了年轻人到神学当趟，带不同的地方带领他们去服侍那些 homeless 的人，需要喂养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工。在圣罗塞有很多信心的联盟啊，很多很多，他们就做这一方面的事工，就是照主所说的 Shepherd my sheep, feed my sheep。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哦，他在这三次跟主的交谈以后，他生命得到激励，因为他知道他爱的不够，他爱的有限。可是因为主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跟从我吧，第三次叫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说我们要跟从主耶稣，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做主的门徒？在很多现在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爱的宣言，在众弟兄姊妹在结婚的婚礼上，他们彼此要宣告爱的宣言。他们说，我某某某愿意娶你某某某做我的妻子或是丈夫，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财富，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远。这很美的一个爱的宣誓。可是生活的现实的环境不是那么容易哦，常常隔了三年五年婚姻就出了问题，因为爱的关系不对出了问题。那以下是生活上的例证，我是举个例证，请你们不要对号入座。 OK， 很多我们进入的家庭在北美，在台湾，在大陆两岸三地的光景都差不多。求主光照，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生活有生命，有爱，有见证。第一个例子，他不再是我的白马王子。结婚，妻子结婚后发现，我的良人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他有很多毛病，他会抠鼻子，啃指甲，坐在椅子上抖呀抖呀抖呀，真没有水准，看得真不习惯。我真是实在倒霉，嫁了你这个没有出息的男人。下面我就不讲了，你们知道，你们在生活当中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比这更好。另外一个例子， 她也不是不再是我的白雪公主了。结婚后丈夫发现我的爱妻，我所拣选的，我所爱的，我才拣选她，既然我拣选她了，我要好好爱她，不是吗？可是我发现我所曾经所爱的，她现在又变得又胖又大又唠叨，身材又不好，又不喜欢做家事，害我三餐不济，下班回家还要煮饭烧菜。好了，下面不再讲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是吗？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的殖民作家叫做 William Golding， 他说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我觉得女人自称和男人平等，真是棒透了，或是太好了。因为一直以来，女人多远比男人优秀，无论你给她一个女人什么，你都会得到更大的回报。你给她一个金子，她就给你一个孩子；你给她一个房子，她就给你一个家；你给她一堆食材，她给你一颗一顿美餐；你给她一个微笑，她会给你整个心。她会使你给她的东西放大和倍增，所以呢，你如果给他任何废话，那么请准备好，你收获的将是成吨的垃圾。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丈夫，一定要呵护善待你的爱妻，好好经营夫妻两人及爱的家庭的关系。我们现在来回到正题哦，讲太多咋跑掉了哈。生命的改变，彼得在复活主复活以后，跟他说了三次话以后，他生命得到翻转。我们看看彼得早期他的光景，跟他被主翻转以后，因为主的关系、爱的关系，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将你改变在哪里？彼得主跟他说：“彼得看着耶稣看着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就是磐石，你要牧养我的教会，我的群羊。’”可是彼得常常会软弱，很意气用事，他常言行不一，虽然意志薄弱，可是主知道他生命会改变。只要我们愿意跟彼得一样相信主会改变我们。早期彼得他是一个蛮干靠打鱼过生活的人，后来他甘心乐意跟随主耶稣做门徒，牧养神的群羊。早期他跟随主耶稣有三年之久，可是在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以后，或被抓或定死的时候，在那之前他曾经三次否认主耶稣，不认识主，不是跟他在一起的。可是后来他居然神大大的重用他，他不仅是否认主耶稣在以前，后来他知道主是复活的主以后，他把以前他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他把他自己也否认掉了，他认为他的生命不重要，为主摆上，生命是可以从主爱的身上得到活泼的生命。他以前是软弱的， 后来为主的缘故，他刚强了。他以前是体贴人的，体贴人的软弱，到后来，他体贴神的心意。他从没有盼望，到复活有盼望，活泼的生命。从恶待敌人到不以恶相报。当客西马尼园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看到人来抓主耶稣，他马上用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你看他是一个多刚烈的人，他嫉恨如仇。后来呢，他不以恶报恶。他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他从前他不能够警醒祷告，后来以祷告为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警醒自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从前彼得是一个没有学问的打鱼过生活的小民，他对神的话语不清不楚，没有知识。可是后来还被神所重用以后，他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传讲福音，有3000人受洗。我们现在牧者布道会传讲福音，有几次有3000人受洗呢？很少。主大大的重用他，因为他读主的话很有亮光，他认识神。彼得他从前是骄傲的，瞧不起别人，后来他的骄傲被主光照折服，变成以谦卑来束腰。从前他是急躁的，随便乱讲话的，常常讲错话而闯祸，后来他是以温柔节制来待人。这是在使徒行传在彼得前书第三章15节跟彼得后书一章16节都清楚的交代。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后3次呼唤彼得，让彼得的生命因为主爱的缘故得到翻转。上帝主耶稣他所要我们这个爱是阿嘎婆的爱，是一个全然无私没有条件的爱。彼得观念中的爱是菲雷欧的爱，是有条件，是对等，是相对的爱，是朋友之间的爱，并不是无私的爱。所以这是希腊文中两个看法，我把它新约里面很多关于 agapo 关于 phileo 的字，我把它经文找出来，我归纳发现圣灵的爱也是 agapo 的爱，耶和华的爱也是 agapo 的爱，父神的爱，主耶稣爱也是 agapo 的爱。在耶稣他给我们两条最大的诫命，是爱的诫命。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所说的这两条诫命是爱的诫命，这爱都是用 agapo。 你要爱神怎么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全然的爱，是无私的爱。 其次你要爱人如己。什么爱？也是阿嘎婆一样，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人如己。你不仅是爱你自己，要用这样爱你自己。有哪一个对自己不好的？没有吧？每个都说，哎，我最爱我自己，对不对？有几个对你的朋友，对你的朋友说，我要全然的爱你。结婚前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说这个样子，一定爱他爱得睡不着觉。结婚后事情变了，环境变了，你就不再用当时所说的爱来爱他，是用什么？用有条件的爱来爱他。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神要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是用全然的爱来爱他。当你爱神的时候，你也是用全然的爱来爱他。当我爱自己的时候，我是用全然的爱，这是一定的。当他爱他自己的时候，他也是用全然的爱，他不会苛待自己的。可是当我爱我的朋友的时候，我是用兄弟之间的爱，是有条件的爱。求主光照我们，主爱我们，他告诉我们的两条最大的诫命都是用全然的爱，他没有讲到用朋友的爱。你爱的邻舍，爱人如己，爱你自己，都是用全然的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夫妻有些时候为了开车方向走错，两个就在车上大吵大闹，值得吗？有些为了一些小孩子上学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用朋友的爱来相爱，用全然的爱来相爱。Elizabeth Elliot 啊，是一个当代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师，也是21世纪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也是基督徒。她的先生叫 Jim Elliot。他跟他先生是在 Wheaton College 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相爱。可是他先生一直有到南美去传福音，向未得之名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所以他 Wheaton College 毕业后，他就去做宣教士。1956年，他第一次跟另外的三位同伴坐的直升机，降到厄瓜多尔的一个阿瓜尔的一个部落的地方。他为了向他们这些部落人表示他爱他们，他虽然带了来福枪，旁边都被阿瓜尔的族人包围起来，他们拿着长矛，是杀人的族长矛。他为了跟他们表示友好，他拿了枪对空鸣枪三枪，告诉他们说，我来我不是要杀你们，我来跟你做朋友的。可是他先生鸣枪后，这四个人就先后被阿夸奥的人用矛刺杀了，就福音也没有传到那个地方去。当时 Elizabeth Ariel他跟他先生有一个10个月的女儿，他很难过。他先生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这些杀人不转眼的阿瓜奥的族人，去到那边为他们传福音而牺牲了生命。他记得在 Wheaton College， 他先生向他求婚的时候，他说，Elizabeth， 你主修是希腊文，好好的把希腊文修好。以后我希望你订婚前，你把希腊文修好以后， 你把你自己准备好，能够到阿夸奥那个野蛮民族做翻译写作的工作，把圣经翻成当地的语文，帮助他们。这是我娶你订婚的条件。因为这个关系，他勤念希腊文，后来毕业了，他们结婚了，结果他先生为主寻道，为了福音的缘故寻道。中间当他知道先生过世了，他毅然决然带着他十个月的女儿去了瓦人族的地方，在那边住下来。那边的男人对他很不礼貌，很凶猛，可是当地的女人对他很友善，所以他是请了两位阿夸奥的族人的妇女来帮他做，教他语文，当地的语文，教他啊认识当地的文化。借着他们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们给他一个阿夸奥的名字叫做 Hikari。Hikari 就是 woodpecker， 就是啄木鸟这名字。他希望借着啄木鸟这名字 ，co co co 能够把他带到他们这个族类，跟他们做朋友。他在那边住了前后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为他们写了圣经的翻译的工作，也带领很多啊夸奥的族人来信主。后来他回到美国以后，他写了大概有二十几个书，你们可以去找 Elizabeth Elliot， 他是一个很 powerful， 用很多书来帮助年轻人。因为爱的缘故，他生命得到翻转，他愿意放下他一切的，为了野蛮的民族来传福音。从圣经上来看，造主的吩咐，用阿加坡的爱来爱神、爱人，爱能改变人与人的关系，爱能改变生命。你们同意吗？以下有好几个经文多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年我们周五小组今年我们查约翰福音，上礼拜我们查到21章最后一章，我去查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有24次有谈到啊，这个有关于神的爱，阿加坡这个爱，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以及保罗其他书信谈到阿加坡的爱，他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爱是怎么样。这边有谈到说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因为主的大爱，我们因过犯死了，就一同跟基督活过来。借着圣灵的爱，保罗劝他们说，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你们的仇敌你们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爱是不加害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论到弟兄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知道彼此相爱。因你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你们，你们要彼此和睦。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的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见人。说爱弟兄，爱不可爱的人，爱那不值得爱的人才是爱，爱值得爱的人，他们有人说这个叫公义，是应该的，爱那不值得爱的人是需要有忍耐，要坚忍的态度。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发生一些口角，我们受不了，我们脾气就爆发了，因为我们不够坚忍，我们是用朋友的爱来对待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另外一半。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家庭生活上，在我们同工服事上，能够有坚忍的爱来相爱。用爱来爱神、爱人，爱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能改变生命。建立爱的关系，改变生命，这个是多么的宝贵。最后，我希望彼得的经历也能够成为你跟我的经历。这位叫做温妈妈啊，我在台湾要回美国的时候，我们曾经我们信望爱小组在三峡的小组曾经请她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她大我8岁，今年73岁。她是印尼的华侨，她早期因为到英国留学，因为签证的关系，她没有签证没通过，后来她来到台湾。当时她的男朋友是温伯伯，在台大化工系念书，因为这个关系她来到台湾，就在台湾结婚定居。温妈妈所以叫做监狱之母，是早期她因为生病的关系，她得到医治，主在异象中告诉他说：“起来，到旷野里面好好的祷告。”结果他听了主的话。当时他住在新店，他跑到新店的山上，那边杂草很多，然后很不安全。早上4点到5点，他就去那边跪在那里祷告，连续祷告了10年，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赞美来亲近神，主就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借着圣灵把真理启示了我，叫我要爱人爱神。当1991年年底的时候，香港的潘林卓宣道士带领一批监狱信主弟兄到台湾做见证，证明福音能够救人脱离毒品。温妈妈受了他的影响，不停的流泪流泪流泪。一个月后，他在梦中接到印象，他看到在大海里面有很多人沉船掉在水里面，他赶快从岸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抓回来，放在沙滩上。他想到自己也是被主耶稣拯救的人，我跪着自己，他愿意全然奉献给神。所以神一步一步带领他，美国的 Mother York 进入监狱，帮助许多受刑人的影片一次再一次的激励了他。因此在2个月后，在1992年，他和吴勇长老的师母，他们开始从事监狱的事工，到龟山监狱，到土城看守所，到少年监护所，都有他的足迹。现在台湾全省有56个监狱的工厂， 他跑遍每个地方就是为了向他们传福音。他的两只脚因为73岁常常要跑三层楼四层楼的楼梯，所以两只踝这个骨头都坏了，我要去手术。所以他现在呢，那监狱人都认识他，说啊，你来的时候你就坐电梯。他不用，我还是可以走路上去，还是一步一步的上去走路。24年来，我妈妈每天与不同的受刑人聊天，有时单独一人，有时上百人。我妈妈传福音，每年带领许多人归向主，其中不乏刺青的重刑犯、死刑犯。他最喜爱的一个经节是：上帝不撇下任何一个人，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会引导我们过丰盛有意义的生活。可不是吗？耶稣乃是遭罪人悔改的主，这是在路加福音5章32节。我妈妈她在这一段时间，2014年她获中华民国颁发官复协会的犯罪矫正金陀奖，在2008年她接受到法务部颁奖的优良的志工教诲师这种奖品。她也是新店行道会的狱政的宣教师，因为爱的缘故，他能够20几年来靠着自己走传福音的道路。那我就在当时我就问他说：“我妈妈，那你究竟是有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机构？”他没有，我是跟我的弟兄温伯伯，他很爱主，他全心支持我做福音的事工。他前后在不同的监狱，有些时候向他们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方法都主要是不是讲道，他是背圣经，背完他唱诗，然后看一个影片来带领他们信主。因为这样，有一个判刑6次更审都被 fail 的一个死刑犯，所以判刑的时候，他去参加他的最后的判决的情形。就当法官判他死刑的时候，这个男孩叫做小伟，他痛哭，他说：“我妈妈，我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你还来爱我，还来陪我走这一段路，谢谢你，你真的是很爱我。我知道我到主那里去，主必赐给我新的生命，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的爱，充满着主耶稣的生命，像彼得一样，像保罗一样，像吴妈妈一样，像 Elizabeth Elliot 一样，过一个丰盛改变的生命，用爱来跟爱的源头跟我们的主耶稣每天有好的连结。勤读圣经，住在基督里面，也常常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有爱、有生命、有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跟你同行。求主你用你自己的爱来帮助我们，来爱神、爱人、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同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先生、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用全然无私的爱来相对待，让我们的服事不要受到拦阻，让我们的生活有见证，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